哎，我们从撒旦魔鬼的多方面都需要去慢慢去一点一点的把它收过去，因为这个家伙实在是太狡猾了。一再的说，现在基督徒与教会最缺乏的认识就是在这方面，被他唬得很厉害。所以你以为他是撒旦，其实不是撒旦啊！你以为他不是魔鬼，其实他正是魔鬼。那我们上次看的就是说，哎，这个彼得啊，他跟主耶稣讲要上耶路撒冷送文士长老许多的害，要被他们杀，第三日要复活。彼得赶快就说：“主啊，断乎不可，这事万不能临到你的身上。”然后主耶稣就说：“撒旦退去吧。”这个撒旦他居然他的解释是什么？因为你体贴，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撒旦呢，在教会里边是有很多帮手的。凡是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这个就被称为撒旦。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判决啊。那我们上次也稍微举了点例子，大家晓不晓得，在福音书里面最明显的。就是主耶稣的意思和门徒的意思完全不一样，是福音书里面的哪一段？晓不晓得？
猜不出来。
哎，其实就是约翰福音嘛，约翰福音拉撒路复活的那一段嘛，约翰福音11章嘛，你就是数过来就知道了，从第一节开始啊，你能不能拉出来看看呢？我要拉出来，大家可以看看呢，这个很容易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意思，什么叫做不是很容易明白这个他们这个耶稣的意思跟门徒的意思有多大的区别嘛，对吧？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哎，对不对？这玛利亚呢，就是那用香膏抹主，那是拉撒利是他的兄弟，是他的弟弟，姐妹两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然后耶稣听见说，这并不至于死，乃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然后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哎，这句话其实很重要，他不是说耶稣并素来爱玛利亚和他的姐姐，你看到没有？哎，我们都以为玛利亚比较风光，其实不是，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啊，这个话值得去玩味玩味，是不是？然后他听说拉撒路病了，就住了2天嘛。然后他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你看，这是主耶稣的意见，对不对？那门徒说什么呢？拉比，犹太人最近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儿去吗？然后耶稣就说：“白天走路不会跌倒，意思就是说呢，你们跟着我嘛，我是世上的光嘛。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意见又来了，主啊，他说睡了就必好了。然后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门徒以为他干什么，说胡话嘛。这多马是彼得第二，对不对？要么彼得说，要么多马说。哎呀，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他没办法相信这个话嘛。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马大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啊，这是主耶稣的意见，对不对？马大的意见是什么？啊，我知道他在末日他必复活。然后主耶稣问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们昨天查那个什么叫做永远不死，对不对？因为我们受洗的时候已经死过了，那个死亡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了过去的事情。但是马大说：“啊，是啊，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他没直接答，你看看。但他这个答案也很了不起啊，对不对？他能够认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还要认他是那将要临到世界，这个不简单呢。可是他对于耶稣很有信心，他对于耶稣说信他的人怎么样，包括他自己呢，还不是这么有信心。然后再来，你看看，连玛利亚都要栽跟斗了，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你现在就是来晚了一点嘛，可是他不知道耶稣就是等了好几天呢。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意见、我们的看法、想法都不一样嘛。然后就出名的说：“哎，耶稣哭了。” 那其中有人就说了，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这个叫这人不死跟叫这人复活是两回事情。叫这人不死的意思就是他误了事儿了嘛。耶稣就说，你们把石头挪开。所以这个人的意思啊，你就是讲多了以后呢，主耶稣给你戴帽子了啊，跟批判斗争游街一样的，对吧？那彼得讲一句话，耶稣就说，撒旦退去吧。马大又讲了一句话，这时候马大多了一个名号，叫什么？死人的姐姐，你看这个名字妙吧？那死人的姐姐马大，这个主说，主啊，他现在必须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你看看看看看看。但是还是听了话就是了。然后耶稣就祷告了，祷告了以后他就大声呼叫啊。对不对？有的传道人很喜欢讲，那一天要是耶稣不是讲拉撒路出来，他要是说出来的话，所有的死人都出来了。哎呦，指明讲拉撒路出来，就这一个出来就好啊。于是这个44节的话是最可爱啊，就是这个你说好莱坞为什么拍恐怖片，他们的灵感都从哪来？死人就出来了，死人出来真的是蛮可怕的，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嘛。然后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这时候门徒呢没再反对了，因为他们都到你眼前了嘛，那不解开怎么办呢？让他把他赶回去嘛。可是他们到底怎么解，是不是这解这就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一段呢是完全让我们看见门徒的意见啊，人的意思跟神的意思是多么不一样。那当然这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只要是你的意思就不是神的意思，这也不对了。哎呀，这也不对了，你要到圣经里面去看看嘛。保罗不是讲了，凡是什么清洁的有美名的啊，这个那个在我身上所看见的，你们都要留心去行嘛。所谓人的意思并不是讲述从你出来的啊，你信了主之后你所有的意思呢就先把它当成不是神的意思。不不不，它就是要我们去留心。那基督徒到底怎么样去审查神的意思，这个是另外一个学问，对不对？我们总有一天在这个名词里面我们要查叫做什么叫做神的旨意，要仔细的去把它好好的走一遍才行。那你要是这件事情弄不清楚的话呢，那圣经委给你一个名字叫做什么？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为何。你要是不明白就叫做糊涂人。好了好了，那这是这一部分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呢，我们就这样子讨论下去，这样比较不会漏啊。你就从这个，我们还是用 AI 来帮我们念圣经啊。这个讲到撒旦啊，我们现在就暂时不把魔鬼啊、仇敌先摆在一边。罗马书只讲了一次啊，使徒行传讲了两次。先看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讲的撒旦是什么，因为我们需要从这里面去明白。你若是不这样花功夫，你就很难想到说这个撒旦的跟我们最接近的一部分，其实是如果我们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对不对？哥林多书的里面他这个所谓撒旦，他提到什么样的事情？那哥林多前书五章这一段是有点意思的，风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中也没有啊，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哦呦，那到底细节怎么样他也没说，哥林多教会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哎，这话可是不好解了。有没有看出来这里面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的话有哪一些的话让你觉得很惊奇？就是假如你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你在写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写呢？你如果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就表示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在撒旦的手下？
嗯，应该是，他是在的。
那他为什么还要再交给撒旦呢？他既然已经在撒旦的手下，我们说这样的人已经在撒旦的手下，我们就把他赶出去就好了。诶，他不是这样讲啊，我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个赶出去叫做什么？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是怎么回事啊？然后还有一个结果能够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哎呦呦呦呦呦，这怪了，你这两件事怎么连到一起的嘛？
这个地方是不是说明不是说在那边他就完全的就灭亡了，他还是有机会去在主耶稣之日可以得救的、啊、神的权势还在上面。
那神的权势要怎么样让这个人得到益处呢？好像要经过这个被赶出去的手续是吧？为什么不说这个淫乱的人是因为撒旦的关系，他反而要说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然后才叫做败坏他的肉体？你不觉得这东西很奇怪吗？
对，我们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说发生了一个好像不好的一个什么事情的话，
对对对对，
首先就怪了是撒旦。
对对对，这个人撒旦入了他的心，收了他的继母，对吧？
对，
他不是这么讲的。但是这段话里面也让我们看见，这是我们周六的时候在说的，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哎，这个是今天教会最缺乏的东西。保罗是神给外邦教会一个非常特别啊，非常简单而且是绝对有效的。那哥林多教会保罗也不在他们中间，腓立比教会呢，保罗被关在监里，以后呢就保罗一直被关在圣经里。可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在聚会的时候，如果想到说保罗在我们中间他会怎么办的话，你把你的聚会当成不但是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保罗亲自与我们同在，他的心也与我们同在的话呢，那你这个执事会就不敢乱开了，对不对？因为在保罗的身上有所谓外邦使徒的全能啊，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对不对？保罗怎么判断你就怎么做嘛。这样的事情，我如果在你们中间，我会把他赶出去，而且呢，连你们通通都要受责备。你们自高自大，并不怎么样啊。他不是说你们并不定罪他呀，不是说你们不审判他，他也不是说你们不瞧不起他，他甚至不是说你们还遮遮掩掩好像没事。他说什么？你们并不哀痛，奇怪奇怪，这个呵呵，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把它当成闲话来传，怎么会哀痛呢？人家做坏事你哀痛什么呢？
那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多德，
这索多玛人做坏事，他的一心天天哀痛。
对呀、啊，
但是这里保罗所说的哀痛是像罗德的哀痛还是什么呢？他的哀痛可能指的什么东西？
这里不是罗德的哀痛，但是
这是什么？
同为肢体吧，如果他变得败坏了、嗯、等于是受伤了、嗯、我的肢体也受伤了。
对。
但是呢我很麻痹，我很麻木、哦、我认为这事与我无关，这人与我无关。
嗯。
所以呢这就是很不讨主喜悦的。
对，这个肯定在里头、嗯。因为教会自己里边的人啊有些不法的比外邦人还不如的行为呢，教会就会自己哀痛，而不是说只在那边指指点点，把他新约惩戒，把他赶出去，把他开除会籍什么什么的。
我们教会之前听那个讲到的那个书讲，他们有一个人去别的团契了，不知道是什么教，我也没听明白，就把他开除了，然后去劝解他嘛，就是让他回转什么的，后来他还是不回，然后就奉主的名把他交给撒旦了。这个事情我印象比较深。
你是真怕人了。
哎呀，我好像是什么林恩还是怎么，哎，不知道怎么回事。
保罗在这里整段话主要责备谁？责备全教会。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教会居然会长出这样的问题来，那这时候全教会的人应该怎么样啊？哀痛。那哀痛这个词也用得很对，哀痛你才会检讨你自己嘛，对不对？什么叫做自高自大并不哀痛？这个教会呢一直被比喻成啊神所耕种的田地。你想现在来美国为什么入海关呢？对于农作物检查的非常的严格。活的小动物啊宠物呢带进来是很麻烦的。你要带进澳洲呢更是严格了。像我们这边要是开车进入亚利桑那州进入加州，公路上也有检查站，他问你是你有没有橘子类的东西。 有橘子类的东西要拿出来，要不然你就把它吃掉，要不然就把它扔了。它不要任何的病虫害过去。亚利桑那这个沙漠对于加州的农产是非常重要的，它把这个沙漠东边的所有的病虫害呢隔绝了。你们这个田会长出这样的东西来，你不要光骂那个人了。保罗在这里固然是责备那个人，可是他责备的对象都是叫做你们你们你们你们。教会要先反省啊，弟兄姐妹不喜欢来你的聚会，讲道不喜欢来，主日不出现，那你自己要先检讨啊，你不要光人怪人家不爱主。所以这样的事情呢，他在里面怎么处理是跟撒旦有关系。第六节我们容易懂，他说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就是说你们中间有了面教，那这个面教是谁撒的？是撒旦撒的。他跟他的继母那肯定是彼此引诱了吗？这个面教是谁撒的呢？是撒旦，也是他们自己的情欲，对不对？撒旦会给他们制造机会的。但是当这个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教会的人全部不知道，然后知道了以后呢还装作没事。这个时候啊，你们就让撒旦的面教进到教会里边来，所以他才继续讲底下的话嘛。这个事情实在是跟撒旦有关系。但是什么叫做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个我不会解啊，所以我也不去强解他。现在美国的很多的名人啊，从克林顿总统到这些大牧师啊，尤其是电视上的啊，那些人啊，常常都有一些淫乱的事情出来。那你说好莱坞的明星淫乱就没事，他们一淫乱呢，这美国的社会已经败坏成这个样子，他们一淫乱呢还是身败名裂，那怎么回事啊？那岂不是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他们被审判了吗？那这是因为干什么？总比你藏着藏到主耶稣那里再露出来要好啊，对不对？你既然在这个时候被批斗清算身败名裂，那总是对你灵性上是有帮助的，这个我可以讲。但是再往下这句话到底怎么解我就不知道了。只是这件事大概还没有完。为什么这样说呢？一般我们认为到了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二章十一节，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啊！如果这两个是同一件事，他在指的是同一件事啊。当然我没有任何的证据说是，但是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说不是啊。这还是很有可能是的，就是说他说你们不哀痛，那保罗哀痛不哀痛啊？保罗哀痛啊，他为了这件事情，为了教会里面生出这样的事情，为了弟兄姐妹这么没有见识都在那边装假好像没事一样啊，多多的流泪啊。然后他就说，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的太重啊，你看他的重点都不太一样。然后他就来了，他说这样的人啊，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干什么沉沦了。前面讲他是肉体交给撒旦，灵魂还可以得救，这里讲不得了啊，沉沦就讲到灵魂的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我先前呢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就是看你们大家采取不采取立场嘛，为不为这件事情哀痛，晓不晓得大家站起来说你这样是不对的啊。那显然他们可能听了保罗的话，但是呢保罗就说了，当然他需要悔改，他们这个事情需要断掉的，对不对？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如果悔改，如果认错了，他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赦免的，教会是可以接纳他的。以下这句话就很重要了，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所以你看看他们认为说，我照圣经的话，律法性的把这个人交给撒旦，我的事情就做完了。保罗不是这样讲的嘞，你怎么做撒旦都还在旁边。撒旦真正胜过我们是什么？这个人回不来了，他的灵魂没办法得救了，那个叫做胜过我们。 那怎么样会让他胜过我们呢？我们不赦免他，光是责罚他，使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这就显出教会的事情向来不是这么简单的。所谓撒旦的诡计，仇敌的诡计啊，哎呀，我们往往就是刚好掉在他的诡计里面。他诡计不是说那个事情发生不发生，而是发生的时候教会怎么处理。他也不是说教会处理的对不对，教会处理的对，可能正好那个人沉沦，这个叫做撒旦的诡计，看见了没有？这个可怕。
我想说，就是最后还有一句话我没说，就是那个书讲了，那个人最后结果真的出事儿了。
出了什么事儿了？
哈哈，人没了。
哎呦，这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这里面两次提到撒旦啊。假如他是同一个 case 的话，那你看出来没有？为什么说在教会里面撒旦这么难防？因为你几乎可以说怎么做都不对。你把圣经的话拿来，哎，这美国人最喜欢讲这个新约惩戒啊，要是把人赶出去，把人判定怎么样，两个人去跟他讲，他要再不听，带长老去，再不听全教会去，再不听怎么样怎么样，当他是不信的人，我们觉得做得很爽啊。这整个事情很复杂，想明白了没有？
如果是两个是一个 case 的话，我第一步就是说，赶出教会是有这个在，但是赶出了不是结果，也不是说就是这一个手段而已，这是第一步做的。之后的话又说了，是为了这个他不沉沦的缘故的话，你还是要去爱他，这就是第二步。看到这一步一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上面始终有一个大的原则在那个地方，这就是说让撒旦能够在这样过程当中任意的肆意妄为也好，然后去破坏教会，还是说守住一定的原则，然后一个一个小的话有那个的话，我们去一个一个的去像清理啊或杀菌一样，目的是为了让把它这个是这一个身体来修复起来。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细微的讲究，可是这个细微的讲究恐怕照着保罗来讲呢，是从爱痛，就当自己为你们爱哭多多的流泪，为这件事情感到忧愁，是一个自己的检讨，还不是直接的矛头，还不是对着那个啊做错事的人，那个应该算是第一步。你必须要有这个心态，你要是没有这个很诚实的这样心态呢，你会搞不清楚怎么做，你会很生气啊，你会替天行道，就把他一竿子打出去就算了，就解决了啊，这样的人不能够存在我们教会里面，你影响了教会的圣洁，是不是？哎呦，我们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做的，很糟糕的。但是到底什么是撒旦的诡计，其实今天的教会不晓得。那你说保罗有没有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以及很好的指导？有的，如果你愿意去试着做做看你就知道。假如我们中间有人很明显的是做了越轨的事情，那我们得好好的检讨了，到底错处在哪里，我们自己的错处在哪里，我们先把自己这一部分的责任检讨完了，你才有一个很平和很正确的心啊，带着伤心带着爱心，你才可能帮助这个人。因为像这样的人他一定非常的害怕，你去跟他无论讲什么他的反应都非常非常的强，是不是？你一定心里面要有那个怜悯哀痛，并且是为自己哀痛。我觉得我们对不起你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没有帮着你挡住这个试探，怎么会发生到这个地步呢？而且就让他这样成就了啊，就没有人去挡一挡呢？那开始的时候怎么没有人知道去劝一劝呢？然后以后教会怎么就当成没事一样？所以你看这个教会本身有好多地方需要反省。可是就算这个教会的反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哥林多前书这里啊，他第一句话怎么说的？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
哎，这里面有一个词是保罗特别去选的，哪一个字啊？
风闻吗？
对了，当然是风闻了，因为保罗不在那儿啊，你这个消息怎么来的？他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字叫做风闻。那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呢？我听了人家的话我就去讲，我听说你们这回事我就去敲门了他就是听了一个闲话吗还是怎么样？这些东西那才是服侍教会的诀窍， 这个风闻呢，还不真的是风闻，你一定要回到哥林多书第一章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去看，看见了没有？保罗的风闻是什么？主要的来源是什么？很清楚，从这个来的，格莱士家来的。格莱士家里哪一个人呢？他没再说了，你们知道是格莱士家的人就可以，你们要去猜也可以啊。他如果愿意给你们讲，可以给你们讲，但是我呢，讲到这个地步，有格莱士家里的人，这个格莱士呢，显然不是教会里面没有信用的人，他来跟我们提起弟兄们来，他也不是说格莱士跟我说了一些闲话，有一些证据向我告状，他只是说他们提起来，提起来什么呢？说你们中间有纷争，他不是要把大事化小，他只是要把这个消息的来源尽量的减轻那个格莱士家里的责任，这不是格莱士家里的人的真话，直接引来，是我听说他向我提起弟兄们来，说到你们中间有纷争，有 division 了，有不同心的地方，不同意的地方，而且两边站边的地方，那对于这件事我的解释是什么呢？你们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说有保罗的属基法的，属基督的，你看见了没有？他这个话真是用心写的。那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你听到一个消息，包括这个啊，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因为这个教会是保罗生的，是保罗亲自在他们中间传福音给他们的，所以保罗有这个权柄。那我们的教会呢，虽然不是保罗亲自的，但是也是从保罗开头的，尤其他永远是我们外邦教会的使徒，因此他那个权柄一定还在的。嘿，他当初怎么判，他现在还是怎么判，你放心好了。你当他是活的最好，你当他是死的，那你也应该知道，他既然死了，他不会改变他的意见。那假如现在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汪胜听说了，他好不好叫这个刘叔叔去跟那个人讲呢？汪胜撞见了，就这么说好了。你觉得是应该怎么办？先给你撞见了，你呢也不是教会的执事，也不是长老传道人，你找刘叔叔去讲嘛，说刘叔叔你是念过神学院的，你应该去讲。那刘叔叔就是风闻啊，你们两个
可能应该还是要去找，就是说教会负责的弟兄吧，有权柄或者是说对教会有责任的，
你可以去找他，这个没有问题，参谋一下，跟他交通一下。可是真正要面对那个有问题的人，就是说哎，这个事情呢是非得去当面问一下了，这时候是谁去才合适？因为你记得是你撞见的，
是不是自己应该根据马太福音十八章，应该是自己先去说，他要不听的话，再把刘叔喊着。
这个刘叔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他这个说的就是我们经常用的聚群众反应，你这个有这个。
你觉得撒旦会在里面还有什么样的诡计？保罗为什么要布了这么多的局啊？他写信，他就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一节那个地方，一直到写到第五章第一节，那些字他都是想好的。那你说照着马太福音，那也是啊，但是这是那个是办事的步骤，那里边没说你们要自己哀痛，也没说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我们直接这样去办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强的副作用，那个副作用呢才是我们刚才看的撒旦的诡计。你如果说是汪胜看见，汪胜撞见了，去告诉刘叔，刘叔是教会的长老，刘叔说我听说，那个当事人一定问你什么？
听谁说的？
对，所以人家来找我办这一类的事情，我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有一个人呢，他自己要把他的妹妹介绍给教会一个离婚的弟兄，这个弟兄占了他的便宜，这个姐姐跑来找我哭啊，你是不是应该去跟这个弟兄讲一下，去教训教训他，不能够这样子的。我说可以啊，但是我一定要跟他说是你说的。他说那就不要讲了，那不要讲那就算了吗？对不对？你自己的妹妹，你知道的事情，你不敢去找他讲，你不愿意找他讲，或者你没有这个智慧去找他讲，至少你跟我说，我们两个一起去好不好？你要我去，要叫我出头，不是我不愿意吃亏啊，因为我这样一讲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我这个消息来源从哪里来？如果是汪胜撞见的，汪胜一定就不能置身事外，因为这是出于耶和华。那为什么不直接叫刘叔撞见了？那也许有刘叔，刘叔以前是不是有手枪？ 听女儿讲在偶像庙里面打过一个偶像，耶和华不敢叫你撞见他。既然叫汪圣撞见，汪圣就需要照马太福音去讲，你也可以找教会负责的人，弟兄姐妹都可以，但是你一定不能置身事外，你不能让那个去讲的人只是说风闻，对不对？保罗讲风闻的时候，你前面已经说了，主要的消息来源从哪来的？格莱士家里的人，是他们刚提起来的这些事情呢，我的意思，他们讲的我稍微信一点，就是，而这样就不会有什么教会太大的问题。但回去之后可能还是会闹别扭，不错。可是这些都属于仇敌的轨迹。你看，不要说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有多少是因为谁跟我说了什么，然后我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这样转来转去的事情闹得太多了。那一些才叫做仇敌的轨迹。真正做错事情的那个，反而在保罗看起来好像还是可以挽回的。也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感情的割裂，这两个犯罪的人呢就沉沦了，那叫做仇敌的轨迹，对不对？我们是想办法让他灵魂能够得救，让他能够体会到啊，这样做呢是有后果的，自己一定要付上这个哀痛的代价。什么叫做哀痛？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你自己的孩子嘛，假如你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你哀痛不哀痛啊？你哀痛，你会不会自责啊？会。你要是根本没有这样的心，那你没有资格处理这个事情，你就是一个指责人的指头。那些弟兄姐妹往往就恼羞成怒，就拂袖而去，反正我不在你这，我到别的地方去，他这个罪就跟着他一辈子，对不对啊？所以这些都不是好办的事情啊。这个叫做撒旦在教会，他好厉害。那这东西当然其中有我们不懂的，就是说啊，好叫他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得救，这到底是怎么个搞法？这不明白就不要勉强。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这个大概是什么事情？这是保罗开始给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讲解婚姻问题，讲解夫妻关系，对不对？那他在婚姻关系里面提出来的第一个实际的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哎呦，这个往往都是弟兄姐妹大大跌破眼镜，而且这个重点呢是直接跟撒旦有关系的。你看看前面四节哥林多前书七章讲道理的，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那待会儿再猜这个信上所提的事是什么事情。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所以婚姻的目的是什么？从这里来讲的话是什么？这讲的未免有点太不属灵了，是吧？要免淫乱的事，免谁淫乱的事？你的丈夫要是不在这方面出错，那个妻子要负责；你的妻子要是不在这方面出错呢，克林顿要是在这方面出错呢，希拉蕊要负责，是这个意思。你看看这话讲的，因为就你们两个了吗？是不是？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这个合宜之分讲的是什么呢？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这个身子讲的是什么呢？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这个身子讲的是什么呢？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这个亏负指的是什么呢？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这同房指的是什么呢？然后居然出现了一句话叫做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你看看这个话，这个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不好意思讨论这张圣经，可是这个是保罗啊，这个婚姻关系恩爱夫妻营里面第一个教导。你看看这个厉害不厉害，而且讲的是简直让你有点不好意思啊！你要问成属灵的问题的话，哎，主耶稣在你家住哪里啊？
住心里啊。
啊，住心里是吧？还是你看主耶稣生都生在什么马槽？马槽换成今天呢就是车房嘛，对不对？那大家很少在车房里面贴耶稣是我家之主了，大家都排匾额要挂到客厅里面去了啊！耶稣是我家之主啊！好好，感谢赞美主，阿门阿门。
身体里，身体里。
哦，好了，身体里，但是从你的家来讲呢，这主耶稣呢一定要被你从车房请到客厅至少了，对不对？ 哎，那撒旦住你家哪里呢？
他在我身边的这个，
他在你家，他最重要的据点是哪里呢？撒旦住你家卧房门口，你说他这不是这意思吗？撒旦在婚姻里面第一个入手点就是男女关系上，你们夫妻就是美国人最喜欢讲的性教育、性生活。保罗真的第一个讲这件事情啊，这个话难道还不够明白？这是一个大漏洞，你要防撒旦在你的婚姻里面做工。哥林多前书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第一个，你要认识撒旦，撒旦住在你家卧房门口，你害怕这件事情。很多人会出乱子，他觉得这事不重要，觉得我信主信了好多年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已经不贪图这个东西，我们也老夫老妻了，你不要这么有把握，直到撒旦放弃你呢，要小心，遵着神的吩咐。夫妻中间有很多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直接牵到撒旦，撒旦绝不放弃这样的机会，你看着好了。那撒旦趁着机会引诱你，你就难逃此劫了，明白吧？他会安排人在最理想的状况之下往你身边一摆，看你怎么办。那你这个东西你靠什么啊？靠平时你跟你妻子的关系，尤其对男人来讲，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自己也讲嘛，就自古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狗熊也是一样啦。哎呀，也不用是美人了，罪人就是这样。对男人来说，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危险，所以你才会看见这么多的传道人，这么多的总统啊，官拜倾向诸侯的人呢，都是在这件事情上跌倒。为什么？你这是撒旦的老本行啊。弟兄姐妹，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仔细的去读一读啊，你要遵守主的教训，不要不正视这个问题的。